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4号星期五，在这儿呢提醒大家，4号到8号中期选举投票呢只剩最后的4天了，所以呢不管您是邮寄选票还是呢最后一天到投票站啊自己亲自投票呢，都是最后的时间。那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高杰督促大家，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我们美国的内部的一些问题和经济，所以呢不要浪费你手中的选票。今天的在节目的后半段呢，高杰会邀请的经济学家 John 呢，也是我们去聊一聊啊，因为中期选举跟美国的经济也是紧密相关的。昨天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如果呢两院是被一个翻红的话，那么可能政策会进入僵持，如果都翻红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又会怎么样？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在呢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巨大的问题，所以您的选票也是呢为这个国家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千万不要浪费了你的选票啊。第二件事呢，在节目之前高杰要特意的说一下，来自台湾的曾胜光只有25岁，那么他现在呢已经是被外界呢公布在乌克兰与俄军的战斗中阵亡，他是第一位为乌克兰志愿参战而牺牲的台湾人。这件事情呢我特意拿出来单独讲，因为我们知道呢不仅是乌俄战争，那么台海关系呢也是整个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方面是否对台湾进行武力入侵呢，成为了目前世界上另外一个可能引爆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的区域，也是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一位支援乌克兰的台湾的年轻人呢，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纪念他，那也有人呢就在讲说，哎呀，哪天台湾遭到入侵，一定也会有乌克兰人为台湾留学牺牲。那这个呢是在今天在节目之前的两件事情，高杰呢在叮嘱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将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呢和往常一样，我们看一下今天股票市场的动态，然后呢我和 Max 呢跟大家看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个股。后半段呢高杰和 John 呢一起聊一聊今天的美国啊，其实从周三 Fed 加息之后，今天要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就业指非农就业指数，这个经济数据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去解读一下，包括呢从昨天我给大家预告了哈，已经讲了昨天的多家高科技公司呢冻结或者是裁员或者是不再继续招工等等哈，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乌云压头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看到的非农就业报告呢仍然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呢我和这样呢要给大家呢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哈，去解读一下，同时呢也会去谈到中期选举呢会对整个经济带来的一些影响。好的，那我们就先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动态。今天呢是刚才我讲到了10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呢是好于预期，所以呢报告发布之后呢股市开盘是走高的，之后呢走势又稍微有降温，然后债券的收益率呢也是上升的。但同时呢今天是油价还有中概股跳涨，因为呢在今天传出消息来，路透社有报道说呢中国可能即将放宽疫情防控政策，所以呢美国主要的指数呢今天包括中概股啊都是大涨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呢，美国周五的主要股指呢是上演了 V 字形的反转，材料类股呢是领军，中概股呢飙升，四大股指呢都是集体呢收高的。道琼斯上涨了401.97点，涨幅1.26%，收在32403.22点。纳斯达克上涨了132.31点，涨幅1.28%，收在了10475.2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50.66点，涨幅1.36%，收在了3770.55。费半指数呢是涨幅达到4.6%，收在2398.2。但本周美股呢主要走势的周线全部是翻黑的，道琼斯呢这一周是跌了1.4%，也结束了连续4周的这样一个涨势。标普和纳指呢分别下跌了3.35%和5.65%，也打破了连续2周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今天的投资者和市场呢都在是关注美国十月的非农就业指数。劳工部的报告呢显示，十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6.1万，高于市场预期的20.5万。十月份失业率呢它是上升的，是3.7%，预估值呢是3.6%。 前值呢是3.5%，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呢虽然略有降温，但是呢我刚才讲了哈，它这个就业人数招工这部分仍然是比较有韧性的，所以呢今天这个数据还不足以推动联准会的转向，所以蛮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经济层面呢是蛮坚韧的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各行业各产业当中，美国十月份医疗保健这个行业呢新增就业5.3万，休闲和饭店餐饮就业呢是新增3.5万。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强势美元的打压，耐用品需求疲软，利率上升等带来的这种挑战，美国的制造业啊在这样这么大的情况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制造业仍然新增了3.2万，所以呢就看到这个成长的力道呢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呢这就说明呢它非农就业高于预期嘛，那就是就业人数还在继续的增加，失业率虽然是明显的有上升哈，但是呢整个的就业增长的范围呢相对还是非常比较广泛的，刚才像这医疗保健啊等等的啊，商业服务啊，制造业啊等等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报告。这个裁员的人数呢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是增加啊，和好像似乎在这里边没有体现出来。那么今天华尔街呢也有分析，就是现在呢各个高科技啊等等大公司宣布裁员，你看像 Lyft 呀、啊、都是在昨天才宣布裁员呐、啊、冻结呀、啊、这个数据尚未统计到这个联储的啊或者联工部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当中，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会数据当中没有显现出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呢非农就业的这个数据呢就让未来美联储在几个月内会坚定的继续它的收紧的这样一个政策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两位联储的高官在均发言，他们就是表示呢之后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呢可能放缓，但是呢他们仍然会进一步的加息哈、啊、就是李士满的联储的主席说呢美联储可能还会加息到5%啊，这个利息达到5%以上，但这个呢并非是我们的计划。波士顿的联储主席呢说美联储在抑制通胀的努力与过度紧缩并引发深度衰退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呢可能需要较小的利率变动，所以呢算是稍稍啊有点鸽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桑莫斯呢他说在美国经济仍然强劲的情况之下呀，联储可能需要把利率升到6%以上才能够控制通胀。这是呢他今天在彭博的节目上啊采访当中呢去讲到的，他说提高的这个利率的终点的预期呢就算真的达到6%或者是更高他一点都不会惊讶。这个以前高姐也给大家讲过哈，你倒着算你想把这个打下来的话，你的利率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呢你要是真的是联储说我要盯着2%的话呢，其实它的利率需要更高才是的了。包括呢这位前财长呢他也谈到了今天所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他认为呢十月非农的强劲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经济看起来仍然十分的强劲，但是呢他也强调坏消息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迹象显示通胀已经得到了控制哈，这是经济干打还是好，美国的经济层面是相当不错，但是通胀仍然是持续哈、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看到呢基本上这个市场的分析师呢都是认为，就说你现在呢因为整个通胀居高不下，失业率还是处于最低的水平，所以呢美联储的短期政策不会调整。然后呢也有的分析师呢就在讲现在呢几乎每一种资产都在下跌，那么今年至今为止唯一上涨的呢就是美元和大宗商品，而且呢自美联储开始以75个基点速度加息以来呢，美元是唯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这是今天的市场对就业报告的一些分析和反应。今天的美联储还公布了一个叫做金融稳定报告，它这里边呢，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析的哈，我们自己值得大家去知道这个他们所预见的，可能对我们大家投资都会有帮助。这份报告说呀，美国经济面临最大的短期风险是高而持久的通胀，并且呢提出了其他的潜在的风险，哪些呢？包括美国的房价有大幅下跌的风险，且美国的公债市场近几个月它的流动性低迷，此刻交易美债的这种摩擦正在升高。 Fed 呢，在这个金融稳定报告当中呢，列出的受访者都认为金融体系可能会遭遇的几个流动性的风险，高通胀、货币紧缩、乌俄战争、市场流动性的压力和波动性、能源价格上涨、台海冲突啊，这是金融体系在这些方面都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其中呢，市场的流动性的压力和波动性这一项呢，在今年五月份没有啊，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的时候是没有列为金融稳定风险的。而把台海冲突视为潜在风险的受访者的比率呢，比前半年明显有所增加啊，这是今天的这个金融稳定报告。同时呢，在这里很多华人都关心房地产哈，在他们这个报告当中的采访的这些专业人士呢，都认为美国房价在超低利率支撑下近年呢持续上涨，有大幅下跌的风险。由于呢现在的估值仍然处于高水准，所以房价呢可能对冲击会特别的敏感。这个消息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今天呢我刚才讲到了哈，来自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叫做曾光啊，在他的是前中国的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人官员，然后呢他是在这个Citibank 花旗啊，在花旗的内部讲话当中呢，他说呢清零会有重大的转向，所以呢港股呢应声的大涨。目前呢现在是国务院要求航空总局研究呢取消国际航班的熔断机制哈，它就是你发现比如四个阳性的话，三个阳性或五个，它有个名额，然后呢就马上就要就熔断，这个班机就没了。过去这两年三年呢，其实把很多人坑得非常的苦。现在呢他们在研究啊，要这取消熔断机制。然后呢现在呢像广西、安徽等多个地方的铁路机场不再要求核酸的检测。鄂尔多斯的政法委的公报呢针对各地的防疫乱象，提醒民众可以依法采取自救或者是避险措施哈，这是中国的这个乱象，它这个政策的一些乱象了。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消息的推动之下，不仅是港股，包括呢热门的一些中概股在美国的股市上呢也都是上涨的。那么收集中概股的这个叫做金龙指数今天上涨了 8.82%。像一些哔哩哔哩啊，哔哩哔哩这个网站这个中概股呢今天上涨了 23% 啊，这样上涨的幅度。房多多上涨了 23.15%， 超过了刚才说这个哔哩哔哩哈，还有其他像未来等等呢都上涨了 17.5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和他们今年的跌幅呢，这个小幅的弹呢也就是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反弹。那接下来中共的政策哈到底怎么样也会值得观察。今天呢我刚才说大宗期货哈，那么我看到呢铜价的期货价格收高了 7.6%， 创下了8月26以来的最高收盘价。那么分析师呢是说是因为这种工业金属需求预计呢会攀升，这种预期呢让这个价格哈期货价格大涨的。12月份交割的铜的期货价格上涨了26美分，每磅收在了3.69块，期货的价格本周铜的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7.5%。啊，今天的12月份交割的这个西德州的中指原油 WTI 呢上涨了4.44块，涨幅是5%，现在每桶收报在92.61块，创下了10月7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哈，这是WTI 原油。本周它也是期货啊，期货本周呢 WTI 原油是累计上涨了5.4%，所以油价还在上升。黄金呢今天周五是收高的，十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呢是走软，推动呢黄金期货价格呢攀升。所以呢看到今天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了45.7块美元，涨幅是2.8%，现在是每盎司1676.5。本周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上涨了1.9%。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4日，星期五。美元指数突然大幅下跌2%，到110.78；欧元对美元大涨220点，到0.9966，收市价0.9955；英镑对美元涨到240点，到1.1381，收市价1.1376；美元对日元回撤近200点，到达146.54，收市价146.62；美元对人民币跌到7.1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值得关注的一些股票。接下来呢是 Max 和高杰的共同主持，我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观点，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 Max 好。
你好。
好的，我们今天再看一下哈，一会儿呢我再讲推特，我就不在这里去讲推特了，推特不是股票的问题，它推特呢这个裁员呢，今天在旧金山推特的员工把这个马斯克已经给告了，然后呢它里边是一片混乱，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谈一谈哈，整个的这个裁员风潮啊，从推特到几个大公司，其实呢给美国特别是在我们硅谷这边带来了相当大的这种压力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家里啊咱们朋友啊都会有在公司里上班的，那么现在呢各大公司都在裁员，其实大家都蛮紧张的，我们一会儿呢会聊聊这个事儿。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几个值得关注的股票咯。第一个呢是星巴克，他们都在报这个业绩嘛，那星巴克呢是最新的财报呢是显示最近一个财季的销售额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它盘前就涨了5.5%哈，然后呢收盘的时候也涨了8.48%，然后呢它呢虽然是销售额创了新高，但是它在门店还有员工方面还在继续进行投资，所以呢它的利润同比呢是腰斩的，它是到10月2号3个月当中它实现的营收是84.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高于市场的分析师的预期啊，这是星巴克。好，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那它中期和长期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星巴克是吗 ？Starbucks， 它的交易价现在是91.86美元哦。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然后它在一年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如果你看一年以上啊，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它算是上涨的趋势了。
这是星巴克哈，另外呢就是 Coinbase Global 加密货币这个交易所，它呢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亏损哈，它的第三季度的月交易用户同比增长了16%，环比呢是增了6%，好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它虽然是亏损，但是呢盘前它是上涨了3.8%，然后呢今天收盘的时候仍然是上涨5.41%。今天 Coinbase Global 其实今年跌得蛮厉害的。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 Coinbase。
Coinbase Global 它的交易价现在是58.82美元哦。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可能要避开啊。
Coinbase 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还是不行，就是整个加密货币这部分一直是非常的低迷的。还有 PayPal， 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几乎人人都会用的，代号 PYPL， 它呢是实现了盈利，但是降低了收入的前景，所以盘前它就跌了6%啊 PayPal， 然后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有所收回它的跌势，但最终还是跌了1.76%。 PayPalNext，
PayPal 在现在交易价是75.18美元哦。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超过五年了，如果能够看5年以上的时间的话，那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的，所以是还需要再观察的。
好，那这是 PayPal 哈，另外呢就是华纳兄弟了，代号 WBD， 那它呢是媒体巨头公司，它的收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然后呢它是表示呢正在加快推出 HBO Max Discovery 加的这种流媒体服务组合，盘前它的这只股票呢就下跌了3.3%，然后呢今天它收跌了13%哈，就是大跌啊，是这么个情况。那走势会怎么样？
华纳兄弟，就是 Warner Bros. Discovery， 它现在交易价是10.43美元哦。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五年以上，就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这个可能要避开了。
今天是大跌了啊，大跌了13%，华纳兄弟。另外一个呢是在线二手车零售商，Carvana， 他这家呢是二手车哈，他现在呢就是报的亏损，然后也没有提供2023年的前景，它的股价在盘前就跌了11%，今天收盘的时候股票跌了39%，天哪，谁要手里持这只股票，今天可赔了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股票。
Carvana， 它现在交易价是8.76美元。
是。
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避开了。
这是今天哈、跌得很惨的。今天还有一个呢是 DoorDash， DoorDash。它呢今天是上涨了8.32%，因为呢它公布了它的业绩呢是好于啊强于预期的，股价盘这个盘前的大涨了10%，收盘的时候还是涨了8.32%。它呢第三季度呢这个 DoorDash 的订单量全都超过预期，并且发布了强劲的第四季度的业绩指引哈。这个老百姓都知道 DoorDash 嘛，到过年了，这个整个 holiday season 哈，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大家是不是都在外面 order 啊，或者订餐呐、等等的？哎，看到了，这个是蛮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好，我们看看它的走势怎么样。
DoorDash 现在的交易价是51.57美元呢。我看它一周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可是它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整体它是下跌的趋势的，但是如果要买的话也是一周的短线交易。
再重复一下哈，我们只是 talk， 不构成你自己投资的建议啊。我们听众说的让 Max 多讲点，然后Max 说我是看技术的，我就是看就好了。我说你多讲一点，那大家看都能看。然后 Max 怼了高姐一句，他说那你就看谁赚不赚钱喽。所以呢 ，Max 很有信心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你看这个这个周线呢，或者是两年呐、等等这个线怎么去走，这技术层面怎么看，不同的观点的话，可以打电话上来啊，可以去跟这个 Max 做个对擂哈，打个擂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Max 呢也是做了很多年了啊，他是很有信心的，人家自己呢也有这样的自动交易软件啊，也不用天天那么辛苦的去盯着这些个股，但是呢常年累积的经验啊，他是很有信心给大家去这样去分析一下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Rocket， 代号 RKT， 这个呢是美国最大的抵押货款公司啊，它的母公司实现了盈利的增长啊，它呢报告呢它其实也强调了住房市场的放缓，所以呢它的股价在盘前呢就跌了4.8%，收盘的时候呢还是跌了3.07%。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Max。RKT。
Rocket， 现在你看它交易价是6.31美元哦。但是它在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的走势其实都是下跌的，它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避开。
另外一个呢是 Block。这个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要说 Square 的话哈，基本上你无论是购物的还是消费的，大家应该能知道的哈， Square 的那个收费的系统啊等等。它的母公司一年前实现收支平衡之后呢出现了亏损，然后呢它的业绩呢，但是它的业绩哈远远好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呢就飙升了11%。那么盘后呢我看看哈，这个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仍然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记录哈，还是涨了11.5%。我们来看一下吧 ,Block, 这只股票。
Block,
热线林女士。
Block, 现在交易价是60.1美元哦。 我看它短期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就一年以内都是下跌趋势，五年以上呢可能还可以再观察，它是五年以上是看涨。
OK，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现在线上呢有一位李女士，李女士好，请讲。
你好，我想问一问，一个是 Intel， 还有一个是 Coherent Corporation COHR 这两家公司，请问一下觉得怎么样？
Intel 是吧？
对。
OK， 好， Rex Intel。
我看Intel 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它一个月内它还 算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你再看长线一点的话，它半年一年五年它都是 下跌的趋势，那可能还要干更长，就是差不多十年了，它才是上涨的趋势，所以短期内它还不确定的，所以要看你看什么什么时间呢、啊？时间线呢、啊？那可是如果你讲一周内的话，它是下跌趋势；如果是短期的话，要看涨的话，那可能要在你可能要看十年以上的那个投资线。
李女士，你在做这只股票吗？
我在观看，就是说什么时候是最低呢？还有它跟那个 AMD 怎么比较呢？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叫做 Coherent， 是它的代号叫 COHR， 这些公司我在关注他们。
好， Coherent， 代号 COHR， 它现在的股价是31.99元，今天涨了 1.11%。 好， Max 也帮着看一下这只股票。
Coherent 刚才讲的那个 Intel， 有说到是什么时候最低，如果是讲最低它没有最低的，因为它就是下跌趋势，但是如果你是要看它 看它上一个底的话，那可能你可以观察13块，那个部位可能可以再观察那个位置，可能可以尝试买入但是那个也是属于短线交易直到它要上走回上升趋势的时候可能才可以肯定如果 coherent 的话，coherent 它现在价位是31.99元哦，我看它其实在一短线中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我看五年了都是下跌趋势，它可能还要看更长一样要看超过五年了，超过五年它才开始才开始属于上涨的趋势，看涨。所以如果你讲如果是看下一个点可以买入点的话，如果你是看长线有五年，超过五年的话，长线的话你要看买入的话，可能等一下可能可以看24块那个位置，可以观察，也是要观察趋势的，因为它是会突破的，因为它现在还是属于下跌趋势了，所以24块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24、25这样。
人家 Max 现在自己都不去弄这些个股了，他人都自动交易了，现在还在观察啊，反倒比较客观一点。好，那我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哈，8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李太太，也谢谢李女士和李太太，你们这样的一个回馈呢，我们也知道，大家关注的是哪个个股啊，你们最关注哪些问题啊，然后 Max 也可以针对这些呢，他可以呢去给大家去多分享他的一些经验啊，大家提问题上来，我不说吗？去跟 Max 挑战 Max 啊，他是非常专业的。好，李太太你好，能听到吗？请讲您的问题。
能听到。高姐你好 ，Max 好。我想请教的是这样的，我女儿有两股是那个 IPO 的股票，都不是特别好。我想请教 Max， 第一呢，就是说它短期，您不用告诉我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您就告诉我这个半年内然后告诉我一年到三年它的趋势是什么，三年到五年的趋势是什么，五年以上的趋势是什么，可不可以 我想请教的是，我女儿的 IPO 股票是 Compass COMP。Compass 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COMP。另一个股票想问的是 Uber UBER。
OK， Compass 啊，我看它的交易价现在是2.24啊，房地产公司用科技的，然后它如果你说半年呢、半年甚至是一年、三年、五年，我看它都是下跌的趋势啊，它半年以上都是下跌趋势啊，其实短期也是下跌趋势。
那我请教您。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股票了，而且还不少，那是不是应该股票市场一有 rebound 马上就卖出呢？还是等这个整个股市都 recover 了然后再卖出呢？
因为它都是下跌趋势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底啊，它看不到底，现在就是看不到底了、
okay.
就当然底就是最低我们知道就是零了、对。所以那如果那看看他是什么价位买的了，如果有的人他觉得这笔钱，因为我叫他卖出，可能他也觉得如果他从最高峰买入的话，那可能他觉得卖出也就剩那一点钱了，干脆就等，有的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啊，所以这个他可以自己做判断了，他这笔钱他觉得怎样，如果反正已经没有信心了就卖出了 ，OK， 那当然，如果他觉得哎呀，反正都这样子了，那还再等一等无所谓，那自己决定啊那个，因为他是看不到底的，他就是直接就是下跌趋势。
那 Uber 呢 ？Uber 现在是28.38，今天跌了1.18%。
Uber 的话 ，Uber 我看他。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它突开始转向涨势，但是如果你看一个月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半年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可是一年内它下，一年五年更长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能做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短线交易啊，暂时就是短线交易。
他手里是 hold 着的，他也是 Uber IPO 的时候拿到的票，然后
看他什么价位买到，如果他要看几时脱手的话，套利脱手，或者是能够涨回他就止损的话那我看你还是可以等一等啊，这个可以，因为他短期内他走向上涨的趋势嘛，所以可以还可以再等一等的啊。这样子啊，但是长线的话，它是不能 hold 的了，因为暂时我看长线都是下跌趋势。
只要 rebound 就卖，对吧？
就
是
Uber
是这个意思啊。
对、
这个、
，Uber Compass 比 Uber 还要惨得多。李太太还有问题吗？
我的问题多多，但是我不想占用你们的宝贵时间。如果您有时间，我可以继续问。
好，你稍后一下李太太哈，我们现在还有位小袁，我把小袁问题回答完了之后呢，再您提出问题来，哪怕今天不能回答，我们可以下周周一我们再继续回答啊。小袁你好，让你久等了，请讲。
哎，你好，我想问的是 Tesla Facebook Microsoft AMD， 谢谢。
如果是 Tesla 的话，我看它在短期它是下跌的趋势了，在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了，但是它如果你讲看能够看一年以上的话可能五年那三年五年它可能五年三年五年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所以短线它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就暂时要避开啊，可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那可能可以还是可以定时定额去买入的或者是你看它可能可以跌到193块的时候，193.94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少量去买入，开始买入。 如果是长线投资啊。
嗯，我们快速一点 ，Meta 我们这两天其实给分析了啊 ，Meta 是一直往下跌的，那再帮着看一下吧，快速说一下，然后还有 AMD。
Meta 的话一样，它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如果你能够看十年以上的话，它可能可以再观察了。OK， 它可能可以再观察。如果还有 AMD 嘛。MD 的话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半年一年它是下跌趋势，所以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五年内五年以上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当然它这个是可以开始买入，慢慢买入，如果短线交易的话是一周内套利就走。
嗯，好的，李太太，你有什么问题你再说吧。然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下周我正好让 Max 可以准备一下，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回答您。
太好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Federal 已经涨了 0.75， 然后呢Target 的大家又议论说是 about 5%， 那就是说大概大约还有两三次吧，要看它涨的幅度。如果是12月份0.5，开春再来2个0.5的话，就是三次，就到3月份了。我想请教的是，作为我们投资者，如果我们不像 Max 那么有经验，那么有专业水平，我们不买个股，我们只是买这个股市，这个比如说 S&P Index。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因为过去4个星期不算这个星期都是在涨 rebound， 然后现在有 correction， correction 呢你要看它这个曲线又不太像右侧交易，但又有点像右侧交易，就是high and low， 如果要是能把前面那个 peak 要是能站在那上面，可能还会比棒的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平民百姓小白的这个投资者，我们应该现在是开始dollar average in， 还是应该等这个它的联邦的这个利率涨到两三次之后，大约在5%左右，然后再大批的投入资金。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 strategy 在现在的利息和这个经济地缘政治的环境下。
哇，这个问题蛮大的，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我 Max 快速回答一下李太太。
我觉得啦，因为如果你是说 S&P 500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是上涨的趋势了，你十年看它都是上涨的趋势了。如果你是看五年以上的长线的话，那没有问题的。你 dollar cost averaging 都没有问题的。你讲大笔买入也很难讲，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底嘛，对。所以你当然你也可以看，它跌到一定的程度，可能5%啊10%的就买入一次了，但是也许你会错过。他的那个跌，他直接就起了，那你也会错过。所以如果你是个能够看长线的话，定时定额你就不用烦了。
嗯，那按照您的模型来看，我们不说这个一个星期一个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比如说3个月 from now， 6个月 from now， 1年 from now，您看它这个 S&P 的 index 是上涨还是下降呢？
我如果是说你跟我讲3个月、半年、一年内它都是下跌的，它是下跌的趋势的，所以我们可以再观察，因为它毕竟长期是上涨的趋势嘛，所以你可以再观察它走，它如果能够回到涨势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交易。如果你是看短线的话，
好，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呢 Max 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要请这样呢给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宏观的一些经济啊 ，Fed 呀，中期选举啊，就带来一些影响。热线电话也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接下来呢邀请的嘉宾是美国公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John Chen。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始终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 打电话上来，把您的问题呢和 John 讨论，否则的话就是高杰问你们听啊。刚才呢谢谢李太太、李女士还有小袁啊你们的问题啊。John 你好，能听到吧？
你好你好你好，能听见。
哎，好，那这样我们时间比较短哈。那其实呢，从这个 Fed 的加息，上个周三加息之后呢，今天的这个数据啊，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呢，其实还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从昨天到今天啊 ，Twitter、苹果、Amazon、Lyft 多个公司全部是裁员，冻结人事招聘。在我们湾区啊，现在大家其实觉得乌云压城，有的人大家就议论说，感觉有点像2000年的科技泡沫一样。所以呢，我就想从这个公司裁员的这部分啊，从您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你怎么看啊？现在的这种裁员的这种方式和美国经济的这个基本层面？
美国经济的基本层面跟硅谷的这个经济的层面好像还不大一样。因为硅谷的这个问题狼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这个效益回收、资金回收回报率越来越低。那么我看到有一个经济学家这个杂志登的一个报表，就是一个 chart， 其实它这一路走低，2013年的话呢，它这个回收率可以达到150，然后到18年的时候还能达到50，18-19年吧，就是你回收就是回报率啊，你投资的回报率。21年的话就已经下到只有 30%， 22年现在可能连 20% 都没有了。这个就是说投资的这个效益是递减。从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市盈率，我经常谈市盈率这个概念，因为它是看这个股票，大家都关心股值嘛，它是不是 overvalue。那么 Meta 我们也都知道是最近这几个五大公司下跌的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 Meta 呢2012年上市，第二年它其实它的市盈率是50，也就是说呢比它的这个收益，比它那个 earnings 它的报的收入要高50倍。现在呢只有9了。市盈率的概念现在是整个全部的市场大概 26-27%。 那有人说等一等再买股票，我上回没有谈到，可能有人说整个市场 average 达到17-18就可以入市了，可是你看 Meta 都跌到9了，这个是很可怕的，这说明是一个有一个 structural 的 change， 好像有点点收不住了。这个问题是它负面的一些层面吧。从正面来看的话，相比2000年有什么优势呢？就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五个公司 Apple、Alphabet、Amazon、Netflix、Meta whatever， 还有 Twitter 啊别的他们的这个都是经过这个 consolidation 之后的啊。那五大应该是 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 和 Google 就是叫 fund companies原来都是非常好的投资。那么它也都是各个行业的领头羊，它并不是都堆在一起。 dotcom 的时候呢是大家这个运作规律都差不多，都因为因特网刚刚兴起， dotcom 都是这个 dotcom 那个 dotcom， 卖东西买东西就这些玩意儿。那现在的话它都有他们自己的看家本领，这留下了这些都是经过多次洗牌以后的各个行业的顶尖的，他们的这个市场额 cap 也都比原来大很多，现在基本上就是市场最大的几个。可是你看2001年的时候呢，最大的公司其实是还是old economy industrial firm， 像 General Electric 那些那些是 Boeing 那些比较大，现在其实都让位给这些high tech 公司了。所以说他们的那个下降的幅度，还给他们的 room 让他们下降的这个余地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只是说他们现在被脱去了金光闪闪的外表吧，原来大家认为他们是 invincible， 是一个 sure bet， 只要投到这些公司肯定能有好的回收，只是现在说呢这个问题现在被打了问号，就没有原来那么金光灿灿，但是不是就一下子打到地狱了，我看还不至于，因为相比2000年那个情况来说 硅谷整体的局面还是要还是要坚挺的多吧。我先说到这儿。
和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比呢，其实还坚挺的多。但是呢，因为各公司裁员，所以呢，对于具体的员工来讲呢，大家会觉得有压力啊，那种乌云压城那种感觉，谁也不想这个时候失去工作，特别是在这些收入非常高的这样的公司当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到2000年的那种感觉了。那刚才呢，这个John呢，跟我们分析一下的话，其实呢，还不至于，确实是这些大公司都已经并购啊等等的，现在变成了这种大的这种巨头。我们也愿意把股票呢，把我们的钱放到这里边，因为我们也认为这公司也倒不了。总而言之，它等着经济熬过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就会好一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对这些股票投资的一个信心吧。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啊，等一下，这样，
问题是现在的技术层面操作来看，它没有一个大的革新。实际上呢，就是说后来这个过去10年的高科技的兴起，是因为 .com 的时候，你别管怎么样，它有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熊皮特提出的这个就叫 destructive creation，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改造了一下，有个新的世界啊，他好像就能够革新，他能够有很多创造。当时那些概念呢都没有来得及实现，比如说网上买卖啊什么东西 .com 的时候都没有实现，但这些 idea 都有了。那么在过去10年20年当中呢，它得到发扬光大。可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技术已达到了好像一个 plateau， 就是发展到一个死角，没有一个突破。拿那个电动车来说，它的那个battery， 它的那个电池，以及在恶劣环境下的行驶都没有得到保证。那这更别说还有原来大家抱以希望的无人驾驶汽车，现在也没有实现。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方面呢，据说也没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能够有个 game changer， 就一下让人眼睛一亮，很快的带动这个市场。不像那个 Amazon 出来，他把一个社会的整个的消费的习惯都改变了。原来你要去 mall， 你要去那个必须那个商店买，现在你不用了，对吧？你网上订购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划世纪时代意义的。那你像 Netflix， 原来你都是要去 Blockbuster， 都很笨，起码要跑两趟才能把一个 CD 看了，去了以后那个 CD 还在不在那不知道，它让你 streaming， 它都有这个 revolutionary 的这种 effect， 所以它能有这么大的回报，给很多的投资者带来很高的效益。但现在这个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好像冲不上去了，没有有新的 idea 出来，就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啊，那些做营销使劲在那吹，啊，使劲在那吼，但是你确实就是个手机啊，你跟原来那个比，还能玩什么花样呢？就没有一个新的突破，这是一个最大的制约，也就是它的收益回报在下降。那么，在这些刚才说的这些领域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obotization 这新的领域，有没有一个新的改革，一个思想的出现，然后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啊，现在。也就是有一个新的乔布斯出现，现在硅谷没有人认为还有一个新的乔布斯吧？你这个 Tim Cook 怎么样？你就是在守家嘛，你就是看家的，也就是守城，并没有一个理想的这种一个革新者的人物出现，这也是有点令人挠头的。就是现在，所以对股市呢，不能太乐观吧。
我在这预告一下，我们的在广播当中的这个收听呢，是在8点之前就要结束了。希望之声呢是一个非盈利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也是呢是租借的这个时段。那今天呢，我要抓着这样呢去多讲几个问题，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上 YouTube 上面去搜索“希望调频”的频道。到 YouTube 上面搜索希望调频的频道，我接下来的一些问题这边结束之后，我会到那边呢再和这样的再聊个10分钟左右，因为这是一个连续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可以提上来，我也可以到那边呢请这样来回答您。您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索希望调频啊，我们的节目会在那边的流呢还会继续放，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 bayvoice.net 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那这个呢问题就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高科技的这种往下跌呀，是因为 Fed 涨息，其中大家一直都在分析，因为高科技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借贷嘛，那么这种大的这种借贷啊投资啊利息一上去，他们的空间给压缩得很厉害，那这部分呢一直在市场上说的比较多，那大家都觉得哎，等到过一段时间联储利息放缓了，那就能缓过气儿来了，就来起来了。但是这样刚才您这一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
高杰，你前面一句话吓了我一跳，我琢磨哎呀，这高杰半天没听懂啊，后面我明白了，我也是松了一口气，这还是聪明，这个这位高杰女士还是聪明，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跟他
没有
关系，
没有，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很有意思吗？你要卖
他，资金回报率下降了，他跟那个联储这个没关系，他这个狼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呀，他是很惨的呀。
就一个时代过去了，人家这个economist 还有一些这个 fortune business 我都看，那就是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destructive creation， 它这个 process 是很可怕的，这一波接一波，现在带来的产业链的这种冲击和连锁的反应是非常大的。这高科技，你想从它上次报这个Quarterly earning， 也就是10月底，也就是四五天前吧，这几个股票，这五大股票跌了10%，对不对？那你说这个速度的话，就显示出市场的一个态势，对它不看好。那么这个还不完全就是一个借贷的问题，因为借贷问题别人也有啊，那 housing market 也没跌得你这么惨啊。整个你看现在整体来说，一个 net 的这么一个 outcome。他的这个 employment 还是往上走，别的公司人家还是在继续在发展，对吧？他夏天没有雇人，他现在在雇。可是你看看这科技公司，一个接一个都在裁。那么我感觉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还是有一点吃老本儿。这些年没有一个，比如说大的革新。你拿 iPhone 来说吧，真的都比不上三星。我现在。我是从2007年第一代 iPhone 就开始用啊、听众有给 Apple 苹果公司工作的，对不起啦，这个今年我转到三星了，因为我一直在等它的这个就是 Fold， 因为我要上班，我在火车上我要备课嘛，就是要有一个打开折一打开就像一个小的 mini iPad 一样。可我想你爱我，三星出来说有这种型号，我说等，反正我不喜欢三星，我要等 Apple 出这个。后来才知道 iPhone 15、16、17、18可能都没这技术，这些人都干嘛去了？就是说只是守着言传树不革新，绝对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个其实三星的发展我觉得要更好一些，你就是软件好一些，但你硬件从你的显示和各方面来说没有新东西嘛，你在市场使劲再吹，这都是不管用的啊！我觉得他们隐隐约约的这些几大公司这些年还是心思都在赚钱上了，在技术革新上我觉得没有花太多的想法，没有乔布斯那一代有更好的创新精神。
您买了三星了。昨天呢，这个高通哈，三星那边透露的消息，苹果好像是明年就要加入这个折叠的手机的这个行业啊。你可能早买了一年，没等到苹果。苹果公司的工作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呀，你看看我们的用户啊，我自己也用的 iPhone， 我自己也用全部 iPhone， 就在对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个期盼。那苹果呢，它的盈利包括它的这个占有率呢，市场在美国已经是半壁江山了啊。那确实是对苹果的热爱的忠实度的朋友呢，也一直在去用这个苹果，但是苹果自己有点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接下来呢，
我是绝对的果粉，你要到我们家来，你会诧异我有多少 iPad、iPhone， 你都数不过，太多了。所有的全是苹果，我现在用的是两个 monitor， 全部都是苹果。但这个把我气坏了，我说你笨到这个程度，连这个都造不出来吗？你这两年干嘛去了？而且他吵得越凶，说这个 iPhone 卖得越好，我越生气，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扯淡了，你就没这个本事吗？而且我做了研究，说16、17都没有这个技术，我不知道。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整体来说，美国它这个市场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会有这种就是 saturation， 这主要是靠营销在推。其实从技术层面我们也都知道了，就一些老东西，没有啥新玩意儿了，就把这个 把这个选项从这左边移到右边，证明我干活了。实际上很多软件的话，我来看十年来我用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些，你再改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大的意思。那么就是
我接下来问这个这样的问题呢，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对整个这个市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广播当中的这个直播流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找希望调频，希望调频哈。那这样马上呢，今天是四号，马上就到八号了，是中期选举了。那很多人呢对这个共和党啊，如果能够翻红的话，两院有一个翻红或者是两个翻红，都做了很多的预测。那我也想听听您哈怎么看这次中期选举对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这个对啊，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中期选举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对我们硅谷的朋友影响也是很大的。首先体现就是税率嘛。最新的这个Inflation Reducing Act 这市场整顿的这个法案，投资的这个法案，实际上有一项最近是通过了，就是要求在$10亿以上的公司要交 minimum tax， 跟我们个人一样。就是原来的话去年的数据显示有55个最大的公司包括 Nike 啊，还有这个 Whirlpool 啊，一分钱都没有交。在之前2019年亚马逊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交，赚了50多亿吧，一分钱都没有交税收。那现在民主党呢就在卡这方面，要求这个公司交 minimum tax， 那合起来也有几千亿吧。那么如果是这个白宫易主，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就是总统选举。近期来看，中期选举如果是两院有一个翻红或两个翻红，那整个这个走势都会对这个经济和经济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很大影响。这个就是说，共和党如果入主的话呢，他会比较重伤，他会对这个高科技这一块呢有很多的保护，比如说你的研发呀会有一些 tax 的 benefit， 有一些 credit， 其实是量还是相当大的。这个我想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对市场这个反应的一个解读，因为大家好像还是感觉到这个就是说民主党其实并没有想的那么弱，可能事情没有像共和党说的那么乐观。那么如果真的只能翻一个，或者说这个下次选举民主党还有强势的这种人物出现的话，那实际上对高科技公司啊，对各方面来说影响还是相当大，因为税收这一块就很大，而且经济政策呢对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并不会起到很大的保护。
嗯，插一句有意思哈，这个基本上民主党呢的就他们的候选人呢都得到高科技的资金的支持，然后呢我们看到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税收啊民主党对这个高科技公司反倒呢去设定各种这样一个税率哈，还挺蛮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现象，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共和党在骂这些民主党在说共和党的选民，就是说其实我是在保护你的利益，可是呢每次你都选这个共和党，实际上我一般都是要增税要增加这个 minimum 这个工资要他们公司做更多的 social responsibility， 比如在环境保护各方面有更多的承诺，有更多的表现。可是呢你就是因为 social 的 issue， 我这个什么同性恋这乱七八糟事儿，你不选我他就觉得这些人傻嘛，所以才会有那个希拉里说的这个 deplorable这个 mass 75% 甚至说这些人就是 unwashed mass， 就连澡都不洗，脏兮兮的，这是他们生气之极现在最新的这个我看到了一些报道，其实就是说民主党也在最近这20年从 Clinton 开始有一些变化，原来他是完全是一个 working class 的 party， 他现在对高科技公司啊媒体也有相当的渗透也有相当的，尤其媒体还有这个学术界都被他们占领了。高科技公司也有很多的 progressive， 在这种 progressive 呢，他对增税这些他是并不是很反感的，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那但是最终呢，这些比较 liberal 的、比较自由派的这种想法和 和经济政策是会影响到这个公司发展的。你这个税就是很大一块然后呢对所有个人所得税啊，像 Trump 是大大的解放了一把，让富人得到了很多的实惠，尤其你可以通过 pass through organization 啊来大大的减少你的税收。那么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如果是共和党上台的话，对高科技公司对整个经济可能还是会好一点，那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过得苦一点但是如果民主党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对美国经济来说，那么可能短期内或者甚至中期内都会有负面的影响。现在有90%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明年年初可能那个经济的寒冬就会到来，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一个萧条状态吧。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看法。我也是没有完全预想到这个高科技公司硅谷一下就垮得这么快，因为这毕竟是在美国经济分量中可能达到30%到40%分量的一个行业如果它没有一个亮丽的数据出现的话呢，对经济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公司也都支持民主党人，他也不支持共和党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怪圈人家要宰你，你还给人家手里头放一把斧头这个现象我也是没法理解的，可能这就是一个加州人的一个特性吧，他就是 liberal 到了骨髓但是你选举的这个人他是要，你现在已经出来了吗？15%的 minimum tax 我看 Wall Street Journal 在报，今天还有学生在 present 用各种方式想避这个税这还是很难的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对公司来说肯定还是共和党期间的话呢，股票会漂亮一点，投资者会开心一些吧。
所以呢今天是4号哈，在这儿呢还是哈，不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支持哪一派的我们还是呢希望你不要浪费你的选票哈。那刚才呢这个这样说，你们加州人的深入骨髓吗？我们加州人也很奇怪耶，大家一聊天呢周围也觉得大家都很正常啊，但是你一到票那块怎么都那么 liberal 呀不知道。然后呢在今年的旧金山呢，其实我们已经翻得很厉害了，旧金山呢是深蓝的，那么从学区委员到 DJ 就是他这个DA 这个地检长哈全部都被 recall 了那这呢在
District Attorney 对
对呀，这在美国也是蛮震动的一件事儿，所以你就看到呢在教育方面的这样的，在这个社会安全啊犯罪啊等等这方面的议题已经让这些深蓝的老百姓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呢不知道今年哈就是整个的这个中期选举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样。那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呢，我也想问一下哈，像比如像今天的这个农业的数据啊非农数据啊等等的，它已经呢就显示着美国的经济啊好像这个需求啊仍然是比较强盛的。当然了它的领域不在高科技这边，高科技是大幅度裁员啊冷冻，然后呢它展现在什么医疗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什么制造业都在增长哦那你怎么看哈这个美国的经济？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经济的韧性，你觉得就是您说到明年恐怕这个真的这种寒冬真的就会到吗？
我是说90%的经济学家这么预测的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主要就是过去10年中也可以说积重难返吧，大家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高科技，就是没有机器的这种行业，大家都做计算机外围系统的外围系统啊，都搞这种行业，就一个办公大楼就解决问题了，有空调有灯光就行了是这个分量占得太大，所以会带来一个小小的经济收缩，但从整个全球经济美国来说还是很强劲的。另外一个呢有一个优点会对美国经济有一正面影响，就是这个国际化在回退跟这中国的经济联系在收缩，叫它叫英文叫 D-Link 的，就我不跟你来往了，我不买你那么多东西了这个就会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一些其他服务行业的一些兴起，包括家具啊，你看北卡的家具原来都很好，现在都被中国的市场给占了，还有制造业啊，这是很多方面的房地产其实也可能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它是整体经济的一个 holistic 的这么一个 recovery。 那么高科技怎么具体怎么走它需要反思 这跟华为啊和那个中国啊还有别的公司这个海外企业这个博弈当中啊，他怎么能知道得到制高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对加州人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说到你们湾区的话，你整个的环境文化还有这个社会 issue 确实是非常多的。您 San Francisco 就是三个 city， 那我们同学现在有很多人一听说原来都喜欢去加州去开会啊，现在一听说加州开会都不愿意去，街上都是啊，可以听说随地大小便，到处都是盲流，这个有点过分了啊。所以说从加州搬出来的人也不少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我不想说这么难听的话的，如果经济在转型，其实到别的地方逛一逛，到别的地方住几年也不见得是个坏事情，不见得非要一定在湾区那个湾湾里头啊，那 Bay Area 待着一辈子，到德州啊，到别的地方去住一住，享受享受宽松的环境啊，这个房楼市所累这么多年也没有好好松一口气，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说这个整体来看，我觉得当然它的韧性是有的，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转型期，这转型期也可能是有点痛苦，所以股民们肯定是收一收，不要那么放手的去投，但整体来看我觉得是正面的，但是对高科技来说可能是一个怎么讲需要自己思考重新振作的一个机会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样哈，这个分析让我们从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哈，能综合的看待整个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层面，特别是在我们湾区的硅谷的工程师，刚才几位女士呢都问到了很具体的，而且大家投的这个股票呢也都在高科技上，那你比如像 Uber 啊哈等等的，大家都把它拴牢了，都套在里边了，那么这些公司它如果没有新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点的话，未必能够马上弹起来，那么也许这个钱割仓出来，你还能做别的投资，你还能往回收，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总是要请各方面的专家。
因为高级，我最后还要想，突然想到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说你现在高科技公司硅谷的不能只把那个心思想到怎么在全球在 consumer 这个身上赚最快的钱，你应该考虑到比如在港口自动化，在 manufacturing， 在那个卡车运输上面你有没有新的建树，就要去做一些脏活，不能整天就想着 iPhone iPad 这种啊是大鱼大肉，现在人家已经上来了，三星甚至华为这小米都在追赶，但我最近看到其实华为在港口自动化在运输方面它的 5G 的技术其实带来很大的收益，但是硅谷公司可能就不愿意去做，他觉得那个苦那个收益低，但你现在整个收益都下来了，这些苦活脏活你不干，肯定你真是赚不到钱了。
而呢中资呢却在港口的自动化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呀，他们是突飞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中资呢不断的在入资全世界各个港口，它不仅仅是一个战略上的军事方面的，它中资的资金还有它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些突破恐怕呢也是啊吸引人家去入资啊，吸引他们去入资。
对，你们现在的这个 relationship 的发展硅谷有点 incestuous， 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内部在折腾。大家在比怎么回收，怎么就是开发新的技术，都是在 consumer 这 class， 就是因为美国把这个所有的产业都 offshore 到外面去了，一个是你没有这个着落点，因为另外一方面那样也赚不到太多的钱，其实这就是就限制了这个硅谷的发展，在医疗的这个技术各个方面很多领域制造领域都没有很好的施展硅谷的技术，而且太偏太窄，很容易就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这产品发展就不下去，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我是不信神的，乔布斯也不相信 mini iPad， 我是 stupid， mini iPad 肯定很好，而且造太大了，我口罩放不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对，我不相信什么有什么特别聪明的人，我也没不看他的自传，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去做一些事情，扎扎实实去做一些事情中国大陆的人还是很聪明的，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他们也不用去上什么 MBA，也没什么用，你看印度人当了多少 CEO， 在哈佛教书，连个最基本的坦克都造不出来，所以要依靠俄国人，你看我们中国人这个五倍，你看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中国人要他美国人不信咱们，那也没办法，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OK， 好， 这样呢对这个美国有很多吐槽，但是呢美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架构啊，它的能够让它繁荣的这个体制如果不变的话呢，醒悟过来它能够奋力的去追，我相信还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景。但是中国这边追的可很厉害，而且呢政府现在主导去介入的话呢，它对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扩张也是非常的凶猛。好，今天呢在节目就要结束了，我呢再次去推动哈，去号召我们自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去投票去哈，不管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啊，在到现在为止哈，到今天为止，连这个 CNN 呢都在哀鸣啊，他说呢民主党要准备好面对中期选举中在纽约的大败啊，纽约和加州这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哈、啊、那然后呢他们就预计呢可能会输掉这个州长和郊区的四个民主党联邦议员的这个席位。到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在那边共和党的州长呢，他的候选人主打的就是纽约的治安恶化的问题，而且得到了选民强烈的这种共鸣。纽约的犯罪率是飙升，华人居住的法拉盛这个地区抢劫案是增加了160%哈、啊、然后呢这是基本上呢就是在纽约啊，就是这个治安等等的。那么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孩子的教育啊也是治安的问题，也成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再一个呢就是通货膨胀啊，经济的问题。那刚才呢这个这样都给我们做了分析。今天呢是节目本周之内是最后一天了，然后呢周一呢高杰将会到纽约，我呢会在周一周二在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上，我们会做呢这个中期选举的两天的现场的一些节目，我们会为大家呢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的变化。那么两院呢不论怎么去变啊，都会对美国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呢节目结束之前再督促大家去投票。好了，那这样谢谢您，我们下周还是请您。
谢谢大家、okay、
哎谢谢这样。